欢迎收看《好事之徒》，欢迎收看《好事之徒》。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看省预算问题比较大，大条哎啊，没什么重要特别事情，是不是？哎，怎么很急啊？马上还有人说人嘞，人嘞上来了啦，还说迟到。哎，你们很严格呢啊，严格啊。为什么有人说让人讨厌又喜欢的星期一？讨厌在哪里？喜欢是什么？讨厌是什么？喜欢是什么？哎呦，有人说打你，哎，做个调查好不好？我最近上节目，我主持我都打领带，你觉得打领带怎么样啊？大家觉得？大家觉得打领带怎么样？做个调查好了。哦，讨厌又喜欢的星期一是讨厌上班，然后喜欢是说喜欢是可以看到好事之后，领带不错看是不是？不过我这人是这样子啊，就是不管你们这个调查结果是好不好看，我都会就是我都会这个爽打的时候就打，不爽打的时候就不会打，对不对？可最近应该会原则上尽量打领带了，好不好？希望这个主要是还是希望有点仪式感，就是有点仪式感。哪有说太正式？可是我们做政论哪有什么太不太正式的问题？对啊，对啊，好像没有，就反正因为我感觉起来，我最近打领带，我会有那种就是上战场的仪式感啊，所以说我觉得还不错，就会觉得让我觉得说好，我今天有那种。我现在要出发，现在要出发哦，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先让我打了一阵子，先让我打一阵子，好不好？上礼拜救援示范，哎，我今天这个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新台派上线，新台派上线呢，因为最近不是这个搜救犬很红嘛，对不对？我们今天的新台湾当中，我弄了一只搜救犬来现场来摄影棚，好厉害啊！弄了一只搜救犬，让大家看看搜救犬有多厉害，好不好？今天我们新台湾也蛮酷，我们这个真的是我们的节目是没有极限的、啊、哈，所以说就是我们弄了一只搜救犬，确实蛮厉害。我们今天来好好来解密搜救犬。好啦，那今天聊什么呢？今天聊傅崑萁。傅崑萁很有趣哦，今天傅崑萁很有趣。傅崑萁状况是这样子的，最近大概应该很多人都有 follow 这个傅崑萁，这个家里这个他自己贴了一个这个礼物山的画面嘛，对不对？这个画面我们来切。有狗狗可以看，拉布拉多。我们今天请来的是拉布拉多。好，我们今天来的是拉布拉多，很聪明哦，很聪明，很聪明，很聪明，而且很可爱啊。就是搜救犬是有一点这个，它跟这个缉毒犬后来我搞清楚有点不太一样。缉毒犬要比较冷静一点，那搜救犬要比较活泼哦，有点不一样哦，有点不一样。好。反正想看搜救犬的来，今天来这个什么啊，来准时收看我们今天这个新台派上线。可我今天要讲什么？讲这个傅崑萁啊，讲傅崑萁，就这个礼物山啊。这是傅崑萁这个在他脸书上 PO 的东西嘛，对不对？在他脸书上 PO 了，就说他原本啊是要苦民说苦，他说你看我家也很辛苦啊、哦、我家很辛苦。那你看我家也倒了一大堆哦，倒一大堆，然后呢，所以我这个苦民说苦啊，这原本要弄，结果呢马上被喷嘛，有人说他收礼啦，我在这边没有说傅崑萁收礼、哦、不能说他讲收礼、哦、讲他收礼他会告你、哦、他会讲告你、哦、好不好？也可能自己买的啊、哦、只是我只能说他家非常多礼盒嘛，对不对？ 那这个新这个东西呢，抛出来之后呢，网友呢就炸锅了嘛。然后这几天呢，讨论到爆嘛，对不对？讨论点总共有两个，第一个是这是真的震下来的还是摆拍？哦，我感觉像摆拍啊，我感觉像摆拍。为什么说像摆拍？因为你的礼物，你顶多摆在墙上嘛，摆在这边嘛，对不对？就电视柜啊，或地上嘛，那就这样倒下来而已嘛，对不对？就这样倒下来，就是只会有前面一层啊，你怎么会倒到整个房间都是礼物？对，不可能啊，除非你这个房间本来地板就摆满了礼物，然后越震它倒下来，但也不可能啊。礼物第一个一定是靠墙摆嘛，对不对？靠墙摆倒下应该就这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图没有弄得很好啦，有其他几张图是那种就是酒瓶都没有破掉的，我找看看有没有。结果为什么傅昆萁礼品都是这种？哦，靠，我安装，我找一下啊，这个酒瓶没有破掉的嘛，这个嘛，酒瓶怎么没破掉呢？这边东西都没破啊，对不对？第一个大家讨论就是有没有摆拍嘛，对不对？有没有摆拍？哦，这是第一件事，因为这个很难倒嘛，你要怎么倒？倒成这样？不合理啊，好，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二件事情是有人刚有人说什么 TWG 什么事没有啦，这就是卖，就是一个英国茶啦，没那么贵。好，这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倒的不自然，怎么都同一个方向，然后怎么那么乱，整个房间都是不合理，这是第一个大家要讨论的嘛，对不对？可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东西？是他为什么要三围，对不对？第二件事情是，好，那你我觉得这件事大家笑就笑两天就算，结果笑完两天，笑一下他在周末的时候竟然三围，那这件事就有趣了哦，这就涉及到一连串的政治判断的错误哦，大家懂我意思吗？第一个摆拍就不对，好，我在社群的年代最忌讳作假，好，最忌讳作假，这是一个。第二件事情，好，就算没有作假，你看到自己家这么多的礼物，你还敢po上去，这也不对，因为你要想想看大家普通民众的感受嘛，对不对？好，第三件事情，有错就要认，挨打要立正嘛。你三文就表示没得凹了嘛，对不对？你三文唯一的结论就是什么？三文就表示你发现自己搞错了嘛。就是在这个案例上，傅昆萁连犯三个政治上的错误：第一，不该摆拍；第二，就算没有摆拍，你看到自己家这个画面，也应该了解，你如果把它贴出去的话，对于一般民众的相对剥夺感有多大，对不对？第二，第三，三文是所有社群这个经营，我认为是最糟糕的。你要把三文就配道歉，对不对？你要把三文就要配道歉，你三文又不道歉，傅昆萁三完文说什么？自古以来，大灾大难，我们要惜福才能惜灾，造口业都会祸延子孙，我一生中就是光明，就是慷慨，当了县长1400多万薪水没有领过，这是傅昆萁讲的。大家有没有觉得哪里怪怪的？你当县长那么久，你1400多万薪水你不领，那请问你收入是什么？有在上通告吗？ 还是有投资，那你投资什么？对不对？那你投资什么嘛？总不会是股票吧？因为你股票炒股安坐牢啊，对不对？你这样讲反而更让人觉得说很可怕嘛。哎，一个人不管当县长、当立委、当议员都不用领薪水，可是可以活得很慷慨，你不会怕吗？你不会怕吗？会吧，对不对？然后再来，在这个傅昆萁最新的傅昆萁最新财产曝光，2022年存款819万，债务5000多万，5360万，相较于2018年四年还到2600万的房贷，一年还600万的房贷。然后呢，他还有新的不动产在，看一下，应该有大安区。等一下啊，来了，直接帮他找财产申报啊，建物吉安乡，哎，古董区，他没有大安区房产，只有这样吗？傅昆萁、徐祯蔚。不动产土地两笔，建物一笔，最好是啦，830几万的贷款，然后股票新台币5000块，基金零元，租董古堡72元，保险72万。债务4800万，怎么兜不起来？哦，这边啊，来，傅昆萁是这样子哦，2020年有申报一次，他的债务是，奇怪，2018年，哦，这边啊，2018年啊，傅昆萁的债务是负债8000万啊，对不对？2018年负债8000万，好，负债8000万，好，然后呢，现在最新的申报是负债5863万，所以呢，他四年还到2600万，一年还600万，对不对？好，那你今天傅昆萁呢，不收薪，不拿薪水，那你？既然每年还可以还掉600万，对不对？还可以还到600万之后呢，你还可以这个过的这个锦衣玉食的生活，怎么想都是有问题的嘛，对不对？然后有人说花莲是信，大安区是信托，是不是？我看一下。傅昆萁信托吗？因为我没有认真看这个。 哦，信托财产。这边信托好，它有大安区的房子嘛，对不对？百万、千万、2000多万嘛，对不对？那他信托了这个大安区的房子吗？那不就很奇怪吗？哎，你又不领薪水，然后过得又锦衣玉食，然后除了在花莲买房子，在大安区又买房子，那你大安区又买房子之后呢，每个月又还600多万，然后你说你还有基金会每年都在捐钱，然后呢这个说自己是大善人，可自己就愿意因为炒股案被抓。你不会觉得这一连串很操作都是让我们觉得说好像花莲玩在媒体操作上很不纯熟，哎、欸，对不对？然后你们说他卖股票，他应该有卖股票赚啊，没有啊，他股票没有赚啊。给大家看，他没有股票啊，他股票只有5600块而已啊。那请问他的来源是什么？请问你的收入来源是什么？财产申报所有都要啊，你开公司要持股啊，对不对？债券也没钱啊，基金也没钱啊，其他有价证券没钱啊，珠宝72万而已啊，保险没有在赚钱的啊，虚拟货币0元啊，债权0元啊。那请问你到底怎么赚钱？你告诉我，对不对？你股票只有5600块啊，对不对？那你怎么还600多万一年吗？你怎么县长当然可以在大安区买房子吗？对不对？你这就是财产来源不明嘛，对不对？所以我这样讲，我觉得傅冠杰在处理他的政治问题处理得非常非常差嘛，政治判断很低嘛，很差嘛。第一，你家都是礼盒的照片，你就不应该录。第二，你录了就应该不应该贴。第三个，你贴了就不应该删。第四，你回应的时候为什么要宣称自己没有领薪水？可你没领薪水，你一年怎么还600万的房贷呢？你也没买股票啊，我账面上也没有看到你有持有什么公司啊，那你怎么还600万呢？就那你股票才5650块啊，他两个都下市下柜了啊，那难道你在吃老本吗？对不对？这第一件事情傅冠杰是很怪的嘛，他一连串的操作让自己被推上火线，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这件事情又重新被提起来。傅冠杰哦，在这个什么啊，在花莲有一栋大楼叫做95至尊大楼。大家仔细看那栋大楼，网络上有些照片我找一下。这栋。这栋大楼就是95至尊大楼。为什么95至尊大楼？因为它有9层半。你看它最后这边是半层。有看到 ?9.5 层。有没有？你看啊、哦。1,2,3,4,5,6,7,8。9点，不是。1, 这是第一层嘛。1,2,3,4,5,6,7,8,9.5 层。这是傅冠杰在花莲的家、哦。 被号称叫做九五至尊大楼，因为它盖 9.5 层楼、哦、我再算一次哦，头这边是一楼嘛，对不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点五，它盖九层半，在花莲称为九五至尊大楼、哦、这是花莲当地人都知道的这个事情。那这个九五至尊大楼呢，你如果是自己的地、哦、你家有钱等等的，那都 没话说，你要怎么盖那是你家的事，对不对？但是现在状况是这样，最近有个新闻被挖出来，张美惠那时候呢踢爆这栋九五至尊大楼，它的地是福吉段108号跟福吉段109号，这一块是 108， 这一块是109。来，又是什么东西？农牧用地啊！哇，国民党的 SOP 真的是租农地盖豪宅，然后被抓到死皮赖脸不承认，又是一个土地的主人嘛，够不够明显？够不够明显？然后呢，徐正惠这个蛮厉害的、哦、啊，不那个，就是那个时候张美惠踢爆蛮厉害的、哦，而且呢都有时间序哦。2012年把隔壁8000坪国有耕地承租，租到国有耕地后，把自己农地变成铺上碎石柏油，变成300坪的大停车场。2023年连续违法10年，被人检举，好，被人检举，首次开罚6万。2023年6月农地没有回归农用，申请展延改善期限。2023年结束，申请开发休闲农场。那状况是什么呢？他的农地没有农用嘛，农地没有农用，10年后被踢爆了，罚6万。罚6万之后呢，他就在2023年9月15号说，好，那我要申请休闲农场。那到现在为止呢，因为我申请休闲农场，对不对？能不能过？我跟你讲，普通人申请哦，两个月就被驳回嘛。那现在呢，因为是县长徐祯蔚跟县长徐祯蔚申请自己家的地要变成休闲农地，那现在呢还处于申请中的状态，所以未确定合法还违法，所以就持续处于灰色地带，厉不厉害？厉不厉害？哎，我徐祯蔚一天不说申请有没有过，一天这个房子就处于申请中的状态。这个房子处于一天申请中的状态，那你就一天不能开发，因为他在申请中。那如果他申请个十年，那就一直待在这边呢。哇，厉害吧？这就是我们花莲国，好不好？讲完进 Q&A。张志伦的用心是要从多金公子的意象改成千金公子，富礼品家小仓子怎么没有觉得比陈菊后车厢的酒还严重？不要再讲黄国昌嘛，黄国昌是双标仔嘛。黄国昌之前踢爆什么？等我一下哦。黄国昌 来陈菊啊，就这个啦，黄国昌啦，踢爆啦，陈菊啊的后车厢有一个这个立法院专用酒，哇，黄国昌就气到安怎，气噗噗哦，气到歪掉啦哦。他说监察院长陈菊去年12月3日赴高雄赴院，车上还有立法院的金门酒厂专供酒，难道立法院的钱太多了吗？太离谱啦、啊、去年立院花人民纳税钱请金门酒厂做1200瓶专供酒，在上任最后一个月要离职前送出948，这样这样这样之类的。请问如果一箱酒你黄国昌都那么气，来回到那个，回到刚刚 Q 啊，那你看到傅昆萁满坑满谷的礼物山，请问你黄国昌怎么不气？你看到傅昆萁十几年没有这个领过薪水，可是一年可以还6600万的房贷，你怎么没有连连看？对不对？而且我跟你讲啦，立法院的供酒每个月是有配额让立法委员添申购的嘛？那你怎么证明这一箱酒不是陈菊请委员帮忙买的，而是陈菊去干来的？你根本没有办法证明嘛，对不对？那立法院的那个酒我跟你讲很漂亮，我家也有啦，少吹牛啦，多的是立法委员买来送人，他就是高粱啦，然后可是他不一般高粱，我们不是这个玻璃瓶，他是那个用瓮装的啦，瓷瓶啦，一瓮一瓮的啦齁，对不对？那请问你根本没有办法证明陈菊那是安娜安娜安娜，那你要怎么样说人家是贪污？就黄国昌标准很两极吧，这真的是我坦白讲，我看到这张照片，我怎么敢开枪？对，陈菊后车厢就算有两盒或一盒的立法院专供酒，又怎么样？有没有可能是别人送他的？有没有可能是他委托立委买的？啊，怎样？现在短短紧了，送箱酒就好像是讲到贪污，是不是？那送箱酒就贪污？那傅昆萁满坑满谷家里的东西，你想想弄，对不对？他怎么不看双标仔嘛？好不好？下一张，郑浩对三社冲到云林摆拍双城看，反正就是黄国昌啊，最近去云林啊，然后呢拍一张照，就说这边是。光电跟音系的贪污，我想黄国昌真的很弱哎、欸。我找一下，光电音系权贵。黄国昌脸书了，找一下了。黄国昌真的是落到一个歪掉。为什么我脸书不能用？来，蔡英文的光来切，蔡英文的光电与苏志芬的黑金， 民进党2014年提名光电业者许宗富参选乡长，然后呢是如何与英系金主蔡宗龙合作，偷偷摸摸把麦寮乡四个区域提报为光电专区，事后再由蔡宗龙截取三个区域，包含蔡英文总统2021年出席剪彩的天基太阳能电厂，不顾乡亲反对，把麦寮大片土地划为光电专区，然后让昔日一起合作搞光电的蔡宗龙、集团获取最大利益，破坏麦寮政策。然后呢，这个请教蔡英文总统如此不避嫌的大辣辣的强取豪夺，这是您的光电政策。我请问蔡宗龙是谁啦？然后你怎么把蔡宗龙跟许宗富连在一起？你怎么把蔡宗龙跟英系金主连在一起？这比连连刚还弱嘛，对不对？你要怎么把蔡，这个是连连是很烂的嘛？你要怎么？我再讲一次。你又说哦，许宗富是光电业者，为什么是光电者也不知道？那许宗富画了光电专区没错，那蔡宗龙有拿到光电专区也没错，那你怎么证明蔡宗龙是英系金主？你怎么证明蔡宗龙跟许宗富有关系？你怎么证明就算他们有关系，这其中有对价关系都没有啊？就是个连连看呢、欸。那有人说蔡宗龙是国民党的，是不是？是不是？我不知道啦，我只是我观看这个时候，你到底在写什么啊？蔡宗龙是国民党，我搞不清楚啦。啊，看起来就是个生意人啊。对啊。然后跟民进党关系不错啊，然后这样就叫贪污哦，你把他拜托起来，对不对？哎，我们那时候打韩，回到那个 Q， 回到我们打高虹安，我们打得多绵密。一，高虹安有住回建筑；二，回建筑市价12万，高环住只付5万。三，回建筑的屋主叫林美满。四，林美满跟生意开发有交叉持股。五，生意开发的建筑确实有这个环评，很快被通过。然后另外一家公司也是昌邑集团的，有都跟很快被推。这个通过有几因素缓评，几因素都跟，哎，我们每一个打是多绵密啊。然后你就说哦，因为蔡宗龙跟这个脸书上有跟蔡英文的照片，那蔡宗龙现在在云林有拿到光电业者，所以说英系贪污，你马看拜托，我做政治，我要做到说跟我拍照的人都不可以赚到钱，有赚到钱就贪污。那傅昆萁来再讲一次，对不对？好吧，下一题啊。所以我觉得黄国昌真的很弱嘛，就只有那种妈没出社会的人傻逼才会相信他讲的话。来，9年没领薪水，买一堆礼品，只能说厉害。财产来源不明，顺台题，新台派加油，新台派上线啊，不是新台派加油，新台派加油，很喜欢回应方式，但是对。的回应如果再低一点感觉会更好，节目都有看完 Thank you， 也有节目要上线，希望都能保持高点，谢谢，谢谢你的建议，谢谢。我们看下一集，开玩笑，人家贴文是报平安报灾情，傅昆萁炫富好吗？对啊，我觉得那个文章基本上会出去就表示有很大政治判断上问题啊。 好、哦，大家你看下一题。拜托凯凯案、宝林其他事务纵容事件、未成年性侵、偷拍影片表。哎，我知道很多人会这样讲说，拜托不要成。可是实际上在媒体操作上，就是会成。那你知道你怎么不讲？可是我的节目就是两个小时嘛，我节目就是两个小时，我两个小时每一分，我举例啦哈，我以我新台派上线来说，我现在回头讲凯凯案，我收视率一定崩的嘛，你们想也知道，因为现在大家在乎的是地震，对不对？在乎是马英九去中国，对不对？收视一定崩了嘛？那另外，我假设我现在直播讲凯凯案，不讲傅昆萁，你们的这个我们的同上人数一定会掉的嘛？所以，其实我自己也知道很两难呐、啊，就是说，有些时候不是我要不要让他成的问题，就是他真的得成，因为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的媒体也是有限的。然后阅听者的时间也是有限的，阅听者阅听是要成本的。像你们今天愿意坐在我这边听我直播一个小时，你们是有成本，你们就放弃做其他事的机会。对啊，那我如果讲别的话，就会被排挤掉啊。所以我只能说啊，其实最后人民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实还是司法啦，因为司法是。没有收视率的问题嘛？你告了就是要讲个所以然嘛，大概是这样，就是很现实，这样是这样。哦，然后也有朋友说，为什么没有人讲戴耀廷？因为实际上戴耀廷那个问题就没有很大、啊。对啊，实际上戴耀不是我所谓没有，他说新闻没有刷的非常非常大，所以。好，那我只有两个小时的节目，我如果讲了凯凯，但是不去监督傅昆萁，好像又也不对啊，就是其实两难啊，你们要只了解我，就是我们做节目的人的无奈跟两难嘛。那但是当凯凯案那个时候风起来的时候，我那时候一定是还记得吗？我那时候杀这个俄服联盟是把他杀到底。就是趁风起来的时候一路杀到底，让这件事情社会上有影响力，就是我们能做的。好，反正我也不是神，好不好？下一题。好想知道花莲人为什么再烂都要投花莲网买票吗？你也不能说买票，我只能说傅昆萁在花莲的经营是很绵密的。好，我只能这样讲，好不好？下一题。欸，我还要几？我还要多少 Q？ 帮我统计一下还有多少问题？国民党不简单呢，每周都有题目让人家来追。是啦，今天最大条是什么？今天最大条当然就是这个国民党立法院的党团的群组在臭干哪条蒋万安嘛，说这个不臭干哪条。韩国瑜嘛，说韩国瑜太常帮民进党讲话，韩国瑜是公道婆，对不对？所以国民党每天都有怪事情啊。那其实我坦白讲，国民党现在在立法院是多数，然后国民党如果可以稍微正常一点的话，其实对民进党来说会很难执政。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国民党我不懂、欸、周万来跟韩国瑜相对表现是比较中道理性的，就国民党现在赖群组里面连不止韩国瑜连周万台都臭干辣椒，很怪吧？就是国民党好像永远学不会如何做一个忠诚的反对党，然后做一个让民众可以接受的反对党，永远做不到。 怪事。下一集，希望正浩可以在新台北上线说明像这种灾害政府是如何补助以及补助程序的，还有民众捐款是怎么使用的，因为政府明明就已经很透明，却会听到有些人在那边说捐款都不知道政府污到哪里，然后记得顺便和政过去不透明的时代比较一下。这个是我很烦恼的啊，很多人对我做节目都会有希望啊，希望我做什么，希望我做什么。可问很简单的嘛，我现在节目上花十分钟，比较多就十分钟讲解如何申请补助，你们觉得我收视率会不会崩掉？一定会啊，一定崩掉的嘛，因为如何补助你就是上网点一点看就会知道怎么补助啊，我怎么可能在这段节目上或在我的节目上做政令宣导哦，教你怎么补助哦，手把手教学哦，这个点什么点什么点什么，然后要怎么补助，一定崩的嘛，你看你们都留言都写会崩啊，对不对？那我怎么办呢？我跟你讲，我昨天呢还收到一个讯息，我超就是留言，我超短，我差点想删除，不，差点想封锁。他说：“李正浩，为什么你们都不骂？桃园的轨道也断，但是慢两天就。”这慢了两天才公布，是不是因为苏俊斌以前是你老板？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你们现在有人注意到桃园的轨道断裂的新闻吗？有注意到打加一，不知道打减一。注意，有注意到桃园轨道断裂的新闻，注意到打加一。没注意到打简易，就是慢两天公布这件事情。有人打加一，有人打简易嘛，对不对？看起来一半一半嘛，对不对？那我问个很简单的。你怎么可能会要我去讲一个这个新闻连知道的人都只有一半一半，而讲句难听，你们会看我直播都是很重视政治新闻的哦，对不对？会看我直播都已经相对比较重视政治新闻的都只有一半一半了，那正常人普通人那根本可能只有十分之一的人知道桃园那个轨道有裂开，然后慢两天公布嘛。那我不去讲一个只有十分之一的人知道的这个新闻，不是刚好而已吗？我去讲一个新闻，它的 base 就基础受众只有十分之一，然后你还叫我要去骂副市长，不是骂市长。不是很白痴吗？所以很多人都情勒我说，你知道你怎么不讲这个不讲这个，你知道为什么你只顾收视率，你难道没有一些社会正义感吗？妈个拜托起来，第一件事情，收视率高的代表大家重视，所以我当然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去优先处理大家比较重视的议题，我不能因小失大，不能因少失多，这第一个。第二个，我把收视率搞崩了，我以后就看不到我了嘛，还他妈什么正义感？你要先活下来，大事情的时候才可以杀下去嘛，对不对？然后有人讲说，不讲当然没人知道，黄正义讲，我们是政论节目，是新闻要先播， 新闻播了，很多人引起反讨论了，我们才就这个新闻来做评论。我又不是这个播新闻的，对不对？我们是政论节目，我们不是新闻台，是新闻台要先播，播了要很多人讨论，我们才从好几个议题中挑最多人讨论的，我们来评论嘛，对不对？那你说主流新闻根本没报，那为什么主流新闻没有报这一题？因为那就不是大事情嘛。你如果今天有翻的或怎么样，那可能就大事情嘛。啊，连主流新闻都没播了，你叫我主流的政治节目讨论，告 calling。所以有人讲最好更强之后才有话语权，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好吧，下一题。请问花莲王将内那些礼盒地毯剪掉能办？也不容易办啊，你总不会说家里很多礼盒，你就这个说人家贪污啊，对不对？也有可能，到处完蛋，也有可能是那个啊。我是检察官，没关系，没关系，到时候一起查，反正没有糖的嘛，到时候一起查。也有可能是这个什么东西啊？假设我是被哎呀，我说那我累积十几年的礼盒，我有囤物癖，我都没丢啊，对不对？所以说很难办啊，你要怎么办？好不好？下一题。然后黄正义你还说选前爆料也是政论节目说的新闻梗，你不要一直凹这一题嘛。我就问你，桃园那个不是没有人爆料啊，假设你给我独家，我独家发现桃园的轨道歪掉，哦，我来爆料，我当然讲，现在桃园轨道歪掉是桃园市政府的官员副市长自己出来讲有歪掉，有歪掉后连新闻对这件事都兴致缺缺，那我评论怎么可能会兴致高啊？那我讲出来会有这个收视率。黄正义你就不要一直凹了嘛，那你如果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你觉得你一定要的，那你开个自媒体啊，你开个直播天天讲你认为重要的嘛。好，那搞不好你就可以有很大一群人啊，哦，搞不好每天同上有好几万人听你讲你认为很重要的事情，也 OK 啊，那你就会变成社会监督的力量之一嘛，对不对？ OK 啊，那你不要一直情勒我嘛，对不对？不要一直凹嘛。好吧，下一题。就当然你可以拉回头拉一下黄正义的留言嘛，我怀疑就是你留言我在那边请了我到现在，但我只是想跟你讲，就不是我不报，是这些事情就真的不大事情要怎么讲，我讲句难听一点，马习会我都报的兴致缺缺了，对不对？好吧，来花莲县长张、哦、花莲议长张俊跟花莲王的关系向来不睦，这次立委也公开支持张美惠，我觉得后年民进党可以考虑跟张俊以及花莲市魏家的反复势力乔合作，作为礼尚往来，诶，这也是有一个选项。我觉得民进党或许在花莲可以去思考采之前台北的柯文哲模式，就是礼让，可前提现在张俊是无党籍哦，可是因为花莲魏家我很熟了，魏家燕魏家贤了，可是前提是他们不能是国民党，只要他们不是国民党，这个我觉得或许可以思考跟他们来合作，我觉得这是对的，好，这是对的，好不好？下一题。国聪为什么要下来选新北市？过来人的老人家一句笑话，体验低的政治镜头豁然开朗，什么意思啊？过来人的老人家一句笑话，哎，我这个我没有跟到，哎，大家帮我留言解释一下这个梗是什么好不好？ 不过我是这个黄国昌，不黄国昌会选新北市是理所当然。一，我选举可以募款嘛，对不对？二，我选举可能不小心会选上啊。那什么那种沙卡都这种事有什么好讲的？沙卡都搞不好民进党派一个不强的，对不对？然后国民党也派一个不强的，那可能不小心就选上啊。所以这种事是有机会的啊，没有什么一定不一定的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是黄国昌来选是有可能的啊，这正常啊。来下一题。正好加油，新台派上线，加油！谢谢，下一题。浩安看完斯坦最新访问台北年轻人，年轻人多数觉得把中国视为邻国而非敌国，而且认为要跟中国好好交流来降低敌意。我非常担忧年轻人。一起来研拟教育政策，让学生更了解中共。不过这就是因为这样子嘛，因为那些可能斯坦问到很多人都小草嘛，那小草可能就对政治不是很了解嘛，就觉得中国可能这个没有这么的不友善，这样这样之类的。可是我觉得这些事情随着他们出社会，就会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知道一些事情。那这也没办法啊，因为怎么办呢？就是小岛价值观偏差。我不是说不能支持柯文哲，我也不是说不支持柯文哲，就是我不是说不能支持柯文哲，我也不是说支持柯文哲就是价值观偏差。可是你不认为中国是敌国，这是百分之百的价值观偏差吗？连基本事实都没有罔顾吗？全世界的媒体都在说中国会侵略台湾，全世界智库都在做中国侵略台湾的兵推，那你还不觉得中国是敌国？那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没救了。好吧，下一题。好，新台湾上线，每一集都很精彩又有内涵，不过有时候觉得来宾在讲解的时候，可以先让他们把专业的知识内容讲完，再来接梗会比较好一点。今天一样继续收看新台派，加新台派的观众。我要讲了，因为新台派上线算是我主持的第一档的电视节目。那我之前主持的原则上都是网络节目，网络节目当然是比较平平平平，比较欢乐啦。那大家都凑个热闹，越欢乐越好。那电视的收听者跟网络有没有一些不一样？我也是慢慢在拿捏啦。那这个味道我会慢慢慢慢调整，慢慢调整。其实我这节目也不过上线三个礼拜而已，对不对？还不到一个月，好，还有十天才一个月。好，那其他很多节目都做五年、十年，甚至做十五年、二十年的都有嘛，对不对？所以慢慢调，慢慢调，调到后来会变成我最舒服状态。越听者也会最舒服的状态，所以 OK 了，好吧，下一题。蓝白的绝招快速出爆，新闻就快速消失。我到现在还是问 每天问卢秀燕的西部特罗抽象，可以啊，就是我觉得如果大家一直在问一直在问的时候，这议题也有可能重新会被炒热啊，或者是其实都会有业障啊，就说业力引爆，就是说现在看起来没事，可能几年后，假设举例啊，卢秀燕选总统的时候，会不会又重新被提起来？有可能啊，对不对？所以不一定啊，好吧，下一题。当然也有人说，有些梗很及时，那个 timing 错过就没用了，也有可能。所以这是我觉得，不过众口难调啦。就是我做节目做那么久，其实有个心得就是众口难调，你要做到每一个人都喜欢是不可能的哦。但是我就是做我喜欢的，那你们也喜欢就一起来看，然后我很认真的做 不要浪费这个频道跟这个时间，我觉得我就 OK 了，就欣然认。纯粹支持正浩哥抖内，时间成本确实珍贵。我最近天天工作高端的回家看正浩直播节目，谢谢谢谢谢谢。下一题，祖坟冒青烟的凹姿有没有请正浩跟川哥吃饭呢？当然没有啊，叶子怎么可能请我们吃饭？想太多了好吗？下一题，正浩一杯咖啡提提神，没问题。下一题，哎呦，结束了。8:06哦，有没有什么要这个要继续问的问题？我可以跟大家再聊一下。哎，没有了吗？对，没有没有问题了哈、哦。那今天就是这个，有人问黄子佼，黄子佼不是政论节目讨论的范畴，一个是娱乐新闻，另外一个是司法新闻。基隆是不是安静的？是啊，基隆是安静的啊。有时候就是热度的问题，热度就不够啊。对啊，还有什么？凹姿会不会选西北市长？不可能啊，凹姿选西北市长不可能啊。好了，下班，拜拜，拜拜。